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在今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中，一个太平洋小岛国举行的立法选举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这就是仅有12万人口的太平洋小岛国吉里巴斯举行的立法选举。如果说生活成本上涨是该国选民们关注的重点的话，那么现任政府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得到民心，就是国际关注和观察的焦点所在。吉里巴斯是一个由低洼环礁组成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它又不像其他太平洋岛屿那样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战略意义却十分重大。尤其是当今中美在印太地区竞争日益激烈之际，其战略地位就更加突出。吉里巴斯拥有的33个岛屿和环礁，不仅控制着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的面积，而且它距离美国夏威夷岛檀香山以南最近的岛屿也只有2160公里，这就更加强了它的战略重要性，并且引发了西方列强和北京之间的影响力冲突。自从2016年上台以来，吉里巴斯现任总统塔内蒂马茂就明显的和北京关系更加密切，他希望借此改善国家的经济。2016年马茂政府从亲台湾转而支持北京，并且加入了从2016年以来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其他几个太平洋国家的行列，这对台湾来说自然是一个打击，当然也受到中国的热烈欢迎。而且在解雇和驱逐出境一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高等法院法官也引发了国际高度的关注，该法官是吉里巴斯反对党领袖的妻子。马茂改变立场的决定也在国内引发了一些争议，导致其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并让他在2020年激烈的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马茂据报还和北京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警察可以被部署到首都塔拉瓦，表面上是为了培训当地的同事。今年2月，路透社报道称，中国警察已经开始在吉里巴斯开展工作，这对其邻国美国来说自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美国与吉里巴斯在1983年就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在吉里巴斯允许第三方军事使用其岛屿之前必须进行磋商。吉里巴斯警方社交平台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警察部队上个月向吉里巴斯捐赠了防爆装备，并且承诺加强执法和警务方面的合作。中国已经承诺帮助吉里巴斯实现所谓的 KV20 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总统马茂发起，以渔业和旅游业为中心，为期20年。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将帮助重建吉里巴斯坎顿岛上的二战美军简易机场，该岛位于夏威夷和斐济之间。就在吉里巴斯加强和中国关系的同时，美国建立大使馆的请求却始终陷于停滞状态。吉里巴斯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专属经济区之一，海洋区域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印度。凤凰群岛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之一。但是2021年凤凰群岛保护区的撤销导致吉里巴斯现在有太多的中国渔船。美联社的报道引述记者李萌表示，自从吉里巴斯转向亲北京立场以来，该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包括要求研究人员和记者申请拍摄许可，以及对信息获取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说，政府对吉里巴斯与中国在2022年签署的十项协议的内容保持着高度的保密。分析认为，在吉里巴斯政党是松散的团体，议员们当选之前不会确认他们的效忠对象。李蒙还表示，吉里巴斯传统上是一个以共识治理的社会，具有强大的民主原则和对宪法的尊重，但是争夺外国影响力的竞争已经播下了分裂的种子。北京泰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艾纳坦根对中国与吉里巴斯的关系描绘了一幅温和和务实的图景。他表示，对中国在吉里巴斯进行的恶意影响的指控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同一套伎俩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在太平洋其他地区抹黑北京并削弱其影响力。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还表示，吉里巴斯和中国两国关系中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意识形态。吉里巴斯请求帮助中国 国提供了帮助。他更直白地说，基里巴斯对美国和中国的国际政治不感兴趣，基里巴斯人只关心食物，他们的人均 GDP 是该地区最低的，他们只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人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当然会接受。美联社的报道说，和这次一样，2020年的上一轮选举中也出现过贿选的指控，但是马茂否认自己接受了中国的任何经济上的支持。他在连任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没有任何涉及尤其是中国政府的资助。中国当然否认干涉太平洋国家的内政，在2022年建立太平洋地区贸易和安全协定的尝试失败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时说，中国从来没有建立所谓的势力范围，而且无意和任何人竞争。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周立明在选举前夕向该国发出了热情洋溢的信息，赞扬他的历史性成就。他提到的成就就包括，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看到道路上的汽车数量有所增加，超市中的产品种类更加丰富，游乐区也出现了新的娱乐设备。他认为这些都是基里巴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有力证据。那么选民们是否支持这样的变化，从选票中能够反映出来吗？这至少是关注这个弹丸小国选举的外国媒体的观察焦点。法新社报道也指出，尽管经济有所改善，但是许多居民都抱怨去年超过 9% 的通货膨胀率，一些人谴责总统的独裁倾向。对基里巴斯居民而言，生活成本上涨、药品供应不足和燃料短缺都将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选民可能会支持现任政府实行全民失业救济金和增加的干椰子肉补贴。战略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分析人士认为，有关竞选活动和本周投票的细节很少出现在网络和英语新闻媒体上，换句话说，缺乏一定的透明度。近年来，澳大利亚官员进入基里巴斯也受到阻碍或者延误，两国政府之间的信息流通受阻，这就引发了堪培拉对北京影响力规模的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约翰逊表示，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努力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基里巴斯采取了守口如瓶的态度，没有透露任何可能影响这些关系走向的细节。而国际社会关注的北京影响力有多大，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且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失望，并不总是具体或明确表达出来的，而且经常会导致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不满。随着与北京关系的升温，基里巴斯与传统盟友堪培拉的关系也相对有所降温。澳大利亚官员认为，他们的签证被拒签或者被推迟，而且已经过期一年的双边战略关系协定也被无限期的搁置。澳大利亚的担忧还包括北京为基里巴斯警察提供培训和装备，以及被该岛国停职的外国法官。洛伊研究所太平洋援助专家柯林斯认为，虽然生活成本等国内问题是议会选举的主要议题，但是国际观察家也将密切关注今年晚些时候的总统选举。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说，这事关重大，如果人民投票支持变革，马茂总统可能不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当选，这将挫败中国的雄心壮志，并且削弱其成功。他也认为，如果议会总统基本保持不变的话，澳大利亚将很难继续成为一个受欢迎和受重视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非常关注基里巴斯的选举。刊出的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成为太平洋岛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尽管外国媒体大肆宣传全国大选是政府加强和中国关系的公投，但是中国分析人士强调，由于中国和基里巴斯的合作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符合当地社区的需求，所以无论谁领导太平洋环礁国家的下一届政府，双方合作都有望继续下去，而且取得更大的成功。基里巴斯松散的政治团体是几个太平洋岛国的典型特征，其中许多候选人以个人身份参选，然后选民从新的立法者选出的候选人名单中直接选举总统。114名候选人参加了基里巴斯上周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争夺45个席位中 中的44个，第二轮投票于8月19号举行。此次选举将决定议会，但是不会决定基里巴斯总统的职位，该职位将于10月份确定，届时将举行公开投票，从本月选出的3到4名候选人中选出领导人。现任总统马茂从2016年起任职，预计届时将寻求连任。而且上周四公布的第一轮选举结果也显示，马茂及反对派领导都成功获得了议会的席位，当选的基里巴斯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